一朵云。今天第二集没有任何的厂商愿意赞助，但是今天有一位朋友。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来宾，我叫芝云，也可以叫我志玲哦，这是没问题的，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欢迎今天芝云哦，我的超级好朋友来陪我一起录制我们这一集第二集的 podcast， 当我的嘉宾。因为芝云他之前是在，你是在台大医院上班？
对，我在医院上班，也在学校教书。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非常厉害的一个女生，好松，不知道该怎么说。反而总而言之，我就是非常的佩服他的任何一切。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好呢？因为我们同时在我们的人生遇到太多
荒谬的
事情，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主题就是你的同事有多瞎。
哦，这个主题应该永远聊不完，
我们应该可以录个三集吧。
这集三集五集都没问题。
同事到底有多瞎，要多瞎有多瞎。我先吗？
主人先。
主人先是对。我必须跟大家分享在疫情期间发生了一件真的让我觉得真的瞎爆了的一件事情。我的粉丝们应该都知道说我前几个礼拜，就是上个月我有确诊这件事。那我们公司呢就有一位同事，他就很可爱，在我确诊的当天，确诊的前一天，他突然跟公司请了一周的假。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个时间请一个礼拜的假可能有一点敏感哦。
对，这个时间点太敏感了，因为刚好一周。
真的，而且他是一个历年来从来不缺席不缺勤的一个很认真的同事。
这么爱公司。
他很爱公司。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随便乱缺，就是 不上班的，
不请假那些的啦。
对，然后呢他就突然说 OK 请一个礼拜。那我也没有多问什么。隔天呢，反正我确诊了，公司刚好因为要消毒，公司也停了一个礼拜，我就刚好这样 pass 掉，就是没有乖乖上班的这个状况，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因为要消毒。
对，因为要消毒，所以不用上班这样。那第二天，因为我的症状是就是喉咙很痛，我没有其他什么发烧啊、酸痛啊，完全没有，我就是喉咙很痛。可是好死不死，我们公司的大家长在这两天都在早上八点叫我起床。你们知道喉咙痛的时候早上起床那个声音就是
不接又不是接了又很痛苦。
对，因为是最高的主管打电话来，我不得不接。好，我接了之后，主管呢又很可爱的去跟我的那一位同事说，那个 Hebe 听起来好像有一点严重呢。我就有点严重啦，所以我看到同事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不接他电话，我就挂掉。我觉得反正也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我就不接，我就直接挂掉。然后呢，我就传讯给他，我说怎么了？他就跟我说没有啊，听那个主管说你很不舒服，你很严重，想说关心你一下。我说我喉咙很痛，然后他就回我讯息说真的吗？我要听。听得小啊，我就说喉咙很痛了。你还有
会不会是只想确认你是真的喉咙痛吗？
我今天就算不是真的喉咙痛，我也不用上班啦、实在是气死我。好，然后因为大家都有在就是传说他是不是也确诊，所以才没有来公司嘛。好，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呢？你还好吗？结果你们知道他有多好笑，他这样回我说，每次梅雨季我就心脏痛。
梅雨季心脏痛，这是什么概念？
我真的是超无语的，我真的是无语到了极点。因为最好笑的是他后面他又回我说，就是哎呀，反正其实大家确诊都心照不宣啦。那你前面干嘛跟我说你心脏痛啦？
梅雨季心脏痛可能是一个铺陈，因为确诊里面没有心脏痛这个这个项目出来，所以他觉得你不会怀疑到他确诊。
可是重点是他后面他还是自己告诉我说他确诊了，因为我后面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不是啊，确诊就确诊啊，那又有怎样嘛？只要你确诊，你就乖乖的待在家做好隔离，不要隐瞒，然后又出去乱跑，就是传染，就是害到其他人，我觉得那都还好。
那他只是想确认，
确认我会不会怪他？
对。你是否认同他也确诊这件事情？
我真的太无语哦！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没见到我一个朋友，我就要说一次。
对，可能他是不想在职场里面是第一个被说他确诊的那一个人吧。一定都会的啊。
可是好啦 ，OK， 反正我就没有办法理解这种状况，我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
梅雨季心脏痛，
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
一切的错就是那六个字梅
雨
季
心
脏
痛。
所以职场里面理由真的太瞎了，
真的很瞎。
确诊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瞎理由。
真的，志云有遇过什么很瞎的同事？
有，一样也是确诊，这确诊实在是太多了。曾经啊，
确诊的好故事。对，
因为我跟 Hebe 一样，我们前阵子同一个时间点确诊，那我们也是在讨论确诊的状态啊，每天都看确诊怎么样，但是。我们也知道其他同事有人被隔离，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其实疫情不可怕，只是大家那种以讹传讹
的
感觉很可怕。那我最吓的时候，我也是听到他被隔离，他需要被隔离，然后大家沙盘推了一阵说法之后，说什么在我们曾经跟他在百货公司见到面，就见了那十分钟，然后见了十分钟之后说，若是有要做什么笔录的话，我心里想确诊要做什么笔录？确诊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需要做笔录，搞得这么严重？重点是大家还。传出了一阵对话，说我们要确认在什么时间点有碰面，碰面完之后我们又在哪里有讲话，讲话完之后我们又在哪里吃饭，所以大家解散，这是一个完整的笔录，瞎不瞎？我就问，
还是大家只是单纯想要就是谁可以列谁框列，谁可以列谁框列？
那一切都是保险金的错了，就太瞎了。一个疫情也可以搞到什么做笔录？当下我接到那电话，我很傻眼哈。要做笔录，确诊有这么严重吗？确诊到底害了谁？
对啊，
所以其实疫情没有这么可怕，
真
的是人很瞎，
真的瞎爆了。我身边还有朋友跟我说，他要为了要靠那个保险金，然后让他就是今年翻身致富。他说他说他可以，如果确诊的话，全家可以一次领到100多万。我真的是我疯掉。
他是一个买乐透的概念吗？
我真的是，我听完我就想说，天哪！因为你知道，因为跟我一个很要好的就是一个朋友，他是做保险的，就是我干女儿，她也确诊了。那她的同事也很瞎，她的同事跟她说要花钱跟她买女儿的口罩
啊，
因为他们也
想
要确诊领保险金。我真的很无语，我真的哦，
真的要呼吁大家，保险金不是这样用的，
真的保险金真的不是这样用的。大家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现在如果你领了防疫的保险的话，其实你们在一两年之内是不能再保任何
的医疗
保
险
的。
对
对，那还有我跟你们说，这些保险的这个钱下来，以我自己来说好了，我是确诊50000，然后框列25000，但是因为框列重叠，所以领不到25000，只有50000。我跟你们说，就算我真的领到全部75000的钱，我也不觉得我的费值值这个钱。
对，
扫兴啊，你知道？
可后续还有很多的。光吃那些中药啊，有的没的啊，像我的保险金，那您的57000还好啦，我的富邦是30000，然后也是一样框列重叠，所以我觉得那30000把我关在家里7天，我不如去外面7天，我赚不止那30000。
真的，
其实，在隔离也是真的蛮痛苦的，只是真的遇到太多的瞎事，
真的
在职场里面非常非常多，疫情太多了，还有那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或者是很久很久以前同事打电话问你说，你可以框列他吗？
他好像问清楚好你的你现在是在，
他可能劈头就先打来说你有保保险吗？我以为他要卖保险的，结果不是，他是要你框列他。
我身边也有一个，
很多这种人，
真的也是跟我很不错，他可能会听到我的 podcast， 我也算了，
不要怀疑，就是在讲你，
就在说你啦，亲爱的。他呢也是先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讲说。你中了这样子。我那朋友他第一句话是跟我说，很好哦，你还领保险嘞，请我吃饭，请我吃饭。我一开始想说，哦，好好好，请你吃饭。然后我想了2天，我越想越不对，你妹的，老娘确诊领保险金，我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啦？
因为有保险金啊。
你妹的嘞！
没有，其实他用心良苦，因为你请他吃饭之后，他也可以确诊，他也可以领那个保险金。
我真的。好，然后他就想说叫我框列他，我先中标完之后换我传染给我男朋友，然后所以我男朋友也中标，那我跟他就同时打电话说，哎，我男朋友中了，我成功将我男朋友变异了，所以现在可以框列。那我就是我们之前什么时候见面，然后把日期压一压，然后他的那个就是时间，哎，不是啊，他的隔离地址就全部都写写。我跟你说，我那朋友怎么样就是收不到。
狂烈的简讯，
对，就是收不到。然后他上礼拜确诊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掌声恭喜他？ 不是，我们不能。当然，我们希望他早日康复。
会啦，还好啦，因为我们这几天有通电话啦，就是他的症状跟我一样啊，就是声音听起来也是就是沙哑沙哑的，然后也是活蹦乱跳。
其实大家都轻症啦，只有前面几天比较痛苦一点点。
对对
对, 對。所以我们不是倡导大家要领保险金，只是保险既然保了，我们也要适时的把它请回来。
哎、欸，没错没错，请大家寻求正当的管道，對
正当管道，
对，把你的保险，
请领这个保险金都没问题的。
没错，
职场里面一定还有很多的瑕疵。
职场超多的、啊、
除了疫情之外，你有没有遇到那种在职场里面有人告诉你说 Hebe 我跟你讲这件事你不要跟人家讲我只跟你讲
超多这件事我这件事情我跟你说你不能跟别人说如果你跟别人说那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说
是我
说
的
对我真的觉得职场很多这种结果我们拼死拼活在保守秘密
就大家都知道
殊不知大家都知道
真的你是不是有遇过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去跟 A 讲说哎、欸，这件事情我只有告诉你一个人哦、喔、啊，你不会跟别人讲哦、喔、然后可是你却从别人的嘴里又听到说他也同时告诉了另外一个人
对然后叫他不要跟别人讲我心想啊搞到全职场知道不那就直接要不要公开讲给大家听就好了是不是很多这种应该不止职场里面应该我们从小到大很多都是这样
在学校的时候好像也是
对你
就是没有秘密
对
对我只有跟你讲哦你不可以跟别人说哦然后呢过两天嘛全班都知道靠北
真的我在职场里面最瞎的就是这个人跟你讲说我跟你讲 我最近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跟别人讲我只有跟你讲若是你跟别人讲的话就一定是你讲的你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就是一个情绪勒索你要帮我保守秘密结果我们就当真了真的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不能讲 殊不知其他人跟我讲说哎、欸，那个人是不是有跟你讲秘密然后叫你帮他保守秘密不要跟人家讲可是他到处跟别人说他有跟你讲瞎不瞎
超瞎这真的很瞎
职场里面这种人真的是看到他就是要掐死他
掐死他
对
有我们要拿小本本出来吗
小本本
我认识吗我认识吗这个人
我也认识可是我觉得这种人很多
很多所以我们开始明天看到谁就掐
当然不是
看到每个人都掐
就是明天被我们掐的就是在讲你
我们明天我们等一下走出去过红绿灯然后我们就直接问说你有没有很常跟别人说秘密然后都叫别人不要跟别人讲你有对不对掐他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有职场里面非常多
等等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有这样吗
我们没有人家跟我们讲秘密我是真的没有没有我只跟你讲我当下有答应他说好可是有时候这些秘密就是没办法憋住
所以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好我们确实可能因为我们好的程度就真的是到
对超越了那一个人那个人跟我们讲的事情或许没有那么重要
对真的你跟我讲之后我确实也就打住了对
可是我
确实会打住
对了我也是要跟他道歉我只跟你讲我没跟你讲
可是那个人也要很庆幸到我这边就真的是打住了唯一如果真的还有别人知道的话那应该就是我男朋友
或者是他自己出去讲
他自己对对对因为基本上我男朋友是一个口风比我更紧的人
对
基本上我跟你讲很多事情
因为他看得出来 他是国防部发言人
啊对对对对他是国防部发言人
他是非常官腔的人
没错
是
有包括有一件事情我有跟你讲我都不敢让他知道我有告诉你
對
我怕他会翻脸
因为这件事情攸关到他
不是攸关到可能他觉得我怎么这么不知轻重、
哦、可能每个人的交情不一样
对
就像男生跟男生讲的话可能跟女生在意的点不太一样
真的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在一个适当的状况下询问你一些事情或是告诉你一些事情可是他不是他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就是不能讲因为是谁谁谁说的所以你就是不能讲可是对我来说对不起我就是很爱咨询对不起
我觉得有些事要也不能说可能他的立场不同可能就像你刚才讲的交情不同觉得我就是可以讲出来
对
那讲出来之后其实我们也不会告诉他说我们知道
对没错是这样子没错
那你还有什么遇到职场很瞎的就是你这辈子不讲真的不行的
我很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很喜欢就把自己的一个职位拉很高然后
然后会摔下来的
对然后
为什么我听得出你在讲谁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人因为我相信就是我们认识这段时间你应该也能理解我就是一个我如果不喜欢你也不会很主动的去靠近你 可是我也并不想要，因为我
也不会讨厌他，
对，
讨厌这个人，
我不讨厌他，只是我希望我们就处在于一个完美的距离就好，就是有距离最美的那个状态，就是你不要太靠近我，那我也不会去招惹你这样。可是因为我那同事他就是一个，他怎么说呢？他其实真的有一点是，你要说他傻妞，有傻，有蠢，有笨。
这个人听起来蛮惨的，又傻又蠢
又
笨，
然后又确诊，
是刚刚没一句心脏痛的那一个吗？
然后他又脑雾很严重，我真的我没有办法。他人是真的不坏，我也真的不讨厌他，只是我们就针对事情。我如果这个人我针对你的话，你如果在我面前讲，我就说对，我现在就针对你，我现在就是针对人不针对事。
所以还不讨厌他，只是
他
做出来的事情很瞎而已。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要把一件事情你说出口了，那你就去把它做好。
嗯，
对，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接受你说出口了之后你做也没有做得好，或许没有到100分有80分，可是你反过头来又会疯狂的来找我抱怨。
嗯，
然后我就是每天充斥着负能量跟抱怨，
就是很会抱怨。职场里超多这种人，
超多，
因为他就是一个要把别人毒死的概念，然后自己不会死
了。对啊，为什么啊？为什么
他可能是觉得说我每天跟你抱怨只是要让他让你知道他的辛苦，
我他知不知，那我应该要找时间跟他说，你知道我每次
听
你抱怨 我好辛苦啊，我真的很辛苦耶。
比如他都抱怨些什么？
比如他会突然来跟我讲一个跟我完全不相干的人的事情，然后他跟我抱怨完一趴之后，我就会突然问他说，那所以呢，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嗯，
然后他也会又补了一句，是啦，是跟我没关系啦。然后我就想说，干，那我刚刚30分钟听声响，你疯了是不是？不要闹了。
他会不会是找话题跟你讲，他其实很喜欢你？
哦，是这样，他可以白着说吗？
白着说，因为你不会听他讲、啊、
好像是呢。
他可能只是想跟你聊天。
可是他之前也会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他跟他前男友的事情。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就是可能他觉得我一直在跟他说一样的话，难免嘛，因为是前男友，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说，你就是看
跟他一直说前男友，
他跟他不是啦，跟他一直讲不要想太多之类的，他可能就觉得说没有跟他站在同一个出发点，就是我跟他没有那种共鸣感。就比如说今天我相信
他会跟你分享心情故事，但是你没办法，
我没办法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上，不喜欢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上。也有一个原因是，你知道我们女孩子就是有时候就是不理性，我们就是没有男孩子那么理性。有时候其实在抱怨一件事情，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是希望听的那个人可以跟我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骂另外一个人，对，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可是呢，他前男友就真的对他不好，然后我的立场，我当然希望他好啊，我当然不会希望自己身边的女孩子就是被骗或被欺负干嘛嘛。他又是那种你扒他的头又扒不醒的那种，那我就会觉得哦啊，那就没什么好讲的啊，那你就自己去撞吧，你哪天你撞痛了，你就会醒来了。对，没有办法接受他有一次。我也是跟他讲，就是同样的话题，也是他打电话跟我说他前男友干嘛干嘛又干嘛干嘛什么的。我也是站在他的立场，就是很愤慨的跟他
的帮他，
对的帮他。他竟然给我反过来帮他前男友说话，我当下差点没断脑筋哎、欸！我觉得妈的，那你到底跟我讲这干嘛？你到底是想要怎样？那你
他纯粹只是要抒发，但他不让你批评他的男朋友。
好，对不起，我不应该批评他的前男友。对不起 ，I'm sorry， 我的错，我不应该批评任何一个人的前男友。
所以职场里面真的很多这种人，要跟人家抱怨，
嗯、
但是大家帮他出头，好像又不对。
对，
还有一种职场里面那种人，就是你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但他后来居然反过来跟
你
讲说，
我没有这样说，
对，我哪有这样说，那是你自己说的，
抓出来打，抓出来打，小本本拿出来，拿小本本拿出来，我们要，
那会写下很多人，
我们要预计看说就是开始计划，
你懂我讲的那种意思吗？就是可能你只是要跟他抒发情绪，就像你刚才讲的感情的事、嗯、可能只是我需要有一个人来支持我，可能我们在职场上受到一些委屈还是不爽的当下，
嗯，
要有一个人说哦，对，我也觉得那个人很机车怎么样之类的，
嗯，
可是你跟他这样分享心情概念之后，他一转头他就告诉别人说，我跟你讲，刚刚 Hebe 他们都在讲谁谁谁的坏话，
这种真的要抓出来杀哎、欸，那个不是掐而已，那个抓出来杀了，那是古早时候那个进猪笼的，你们知道吗？做人不可以这样，
是真的很夸张，
对啊，要么就都不要说。 可是他们就是做不到，不要说。
对，不然就是职场很多用用讲别人坏话交朋友的，
真的
超级多
很多。你知道我之前在就是不好说哪一间公司啦，
你不要把公司讲出来，会吓到我。
我之前呢也是呢，刚到一个新环境，就是有一个 A 就跑过来跟我讲说，我跟你讲，你要小心那个 B。那个 B 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因为其实我这个人从高中开始，我一直以来就不是那种别人跟我说 A 怎么样我就会去直接提防他，
傻傻相信的那一种。
对，因为我会觉得他跟你不合，但是不一定他跟我是 OK 的。因为其实被社会摧残过，发生其实真的是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啊。可能他的个性你没办法接受，可是我却可以接受他这样糟蹋我。
对，
就大概这种概念。
嗯，
对，那不一定你跟他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合呢。嗯，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就是一开始我也是有一点傻乎乎的，就觉得说哦好好好，可是我就是听听啦，就哦好好好这样。之后到我慢慢的跟 B 有比较多的业务上的接触，到后面我们就是会聊天啊，私底下聊天比较聊来之后，我才发现很多事情做不好都是那个 A。
一个先声夺人的概念。
对，我真的是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且我才发现基本上事情如果他知道的话，大部分一样的概念啦，我跟你说我喜欢谁哦，然后隔天的全班都知道的那种人。
然后瞬间你觉得自己是罪人，因为他好像只有跟你说。
对，这疯子又回到刚刚那个，我跟
你
说，你
不要跟别人说。真的很多这种人，
很瞎，真是瞎爆了。
不然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有些人在职场里面就会把自己的地位提得非常的高，
对，
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啊，真的就
不
是那
样。对，要不然就是先把自己的地位拉得很高，然后呢，等到人家真的想要问他事情的时候，比如说连问他登在哪里，他都跟你说我不知道。
对，讲到这个我就气，讲到这个我就气，
真的很无语哎。
你说，你听听看，一个职场里面或许有一个负责的人，或者是专门，比如说一些专门管一些水电的啦之类的，就是可能这一个职场
行政单位，
对，他可能不是我们的
总务单位，
对，不是我们的职场。我们去到别人职场，总会询问呢，比如说询问行政啊，或者询问一些当地的负责主管说，说冷气在哪里，电灯在哪里，
对。
当地的人竟然都回不知道，那请问一下是谁知道？我就问，但我要问谁啊？他都不知道了，我们怎么知道？反正只要有任何的责任都是不知道。
对，然后只要有任何的好处，偷跑出来邀功。
对，
哇，这个要掐死他，这个必须掐。哇，这个要掐死他。
这个跟不要跟别人说的等级是差不多的哦。
真的，
很可怕，什么都说不知道。
我真的觉得这真的啊，
他冷气在哪也不知道，冷气就装在那，他也说不知道。
电灯在哪里不知道
？
嘿，平常电灯不知道谁在关的。
他会说他真的不知道。对，真的职场也很多这种人。
很多啊。
可是我就不懂，这些人真的是他都不会发现别人在讲他吗？或者是他不觉得说他做的这些事情大家会讨论他吗？
我跟你说，我自己身边的这一位真的不这么觉得。他甚至告诉我说，你看大家都这么喜欢我，他们都这么欢迎我，你看他们有什么好的都会想到我。
应该是说很多人会不断的一直告诉别人说，人家说我很棒，人家说我怎么样，人家说我这个人很好，人家说我这个人很厉害等等的。职场里面很多种人。
对，然后他就会说，你不知道大家其实真的都很喜欢我，为什么只有特定的谁谁谁或谁谁谁会特别针对我，那一定是他们的问题。你看我跟其他人都没有这种问题，但殊不知他口中的其他人都有私底下跟我抱怨过他，只是我都没有说而已。
哎，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到
一个不能摧残的地步。
那个摧残不了。 Diamond 欸，
他都会觉得千错万错是别人的错。
对对对对，永远都是别人的错，他永远都是对的。然后只要你一不附和他，他就会觉得说好啊，他也不会正面跟我争哦。
嗯，
他就会默默的 fade out，就会在我的周围消失一天半至两天，不会出现在我
周围。然后第三天就出现了。
哎，对对，第三天继续开始。
第三天又来开始跟你抱怨。
对，大概是这种
概念。所以刚刚是那个用把又笨又傻的那个同一个人吗？
完蛋了，我今天怎么一直就是 focus 在同一个人身上？
对，真的很多种人，不然就是他除了抱怨之外，他讲自己很厉害、很聪明，或是大家很喜欢他等等之类的。其实要告诉这种厉害喜欢是别人说，不是自己说。他可能就是要用别人来告诉自己，或是他也要提升，让别人地位跟他是一样的。
他就是一个很需要鼓励的人吗？是这样说吗？ 还是单纯喜欢听好话，然后听不到任何的。
那应该就是你刚才讲自我感觉良好到一个不能摧残的地步。
好的，他是Diamond，
他是他是一颗闪亮的星星，
他是一颗坚硬的钻石。
对，不然就是职场里也有很多那种跟这个有一点像，永远不是他的事，他还会回你说你不要那么激动，这又没什么。可是当遇到自己的事的时候，我们觉得没什么，他瞬间爆炸，还觉得说这明明就很严重。
真的。完蛋，我又想要同一个人。对，你可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但是我身边有一个同样的一个人，他就同时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在他的身上。
对，你不觉得这种人很夸张吗？
对，就很奇怪。
你的状况是怎样？
同一件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会很生气的过来跟我抱怨，说那个人又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好，然后我听完我就说，哦，是哦是哦，好好好，这样，因为是傻傻的，因为毕竟他年纪也比我年长，对，我说哦，好好好。然后，可是当我发生了跟他类似的事情，我就跟他说的时候，他就又回我说，你不要把人心想得这么坏。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告诉他第二件事情。
这个不用掐死他，这直接骂三字经。
是不是？
真的，
我真的很无语耶。他真的有一次，他就这样跟我讲，他说：“哎呀，你不要把人心想得这么坏啦。”然后，可是我看他去针对别人的时候，我也好想跟他说。
而且明明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对，他的事是事，我们的事都不是事。不过由此可以知道，就是什么人就真的是我们就是同事就好，什么人可以是同事
兼朋友，点头之交就好。對對對對對對，真的很多这种人，
没错。
不然就是职场里面很瞎的，就是这个人做出来的事情，他自己做了之后，他还会告诉你说，其实谁谁谁 Hebe 也认同我啊，
欸，这个人害死人，
他支持我这样做，
这个害死人。
或者是哦，我们讨论过，他也这样子说，
这就是要拖别人下水的概念啊，就等于
他就是要拖别人下水，然后淹死别人。
对对对对对，就是怎么可以只有我死呢？我必须拉一个人陪我，那真的就要求哎，
很可怕，
很可怕啊！啊，那你应该没有把那个人当好朋友吧？
没有，就是也是点头之交。
哦，那就好。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职场里面有一种人是你看了就很喜欢他，
嗯，
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他做了什么屁事啊，你都会觉得
那是我吗？对
对对对对，没错。不管他做了什么，只要不太违规常理，但有时候违规，我们才是会支持他。
有那种违规，还是
但有些人就是你看起来也不会讨厌他，但他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让人家觉得很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瞎呢，还是没有人去告诉他？那当然，我也没有那勇气告诉他。
觉得嗯，算了算了，没关系，反正我们都只是来赚钱的，
就是瞎到一种。他自己不知道就算了，然后他还到处去跟别人炫耀，
炫耀他自己
自己有多瞎。
那重点是，那他炫耀的旁边的对象有附和他吗？附和他还是会纠正他？
只要纠正他，他就不喜欢他。
哦，那他是没有朋友，他没有朋友哎，他都是狐群狗党聚在一块。
对，就是纠正他。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职场不管职场啊，职场朋友很多都是这样子。有些人会认为，我不管做什么事，你要支持我，你才是我的好朋友。
这不是国小才会有的心态吗？
因为很多
我说认真，如果真的我做了什么事情你看不下去，你一定要告诉我，就是私底下告诉我，我会乖乖听话，好不好？不要太大的庭广众下直接骂我，可能会直接哭给你看。
那当然不会啦，我是说有些事情其实大家可以用讨论，可是就回到刚才那件事情，你不能自己好像不是你的事，你就觉得干嘛那么严重？大家也没那个人也没有怎么样啊，何必呢？
嗯、
可是遇到你自己的事情，他就不断的告诉你说 ，Hebe， 你去骂他，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
真的超
Hebe， 你去跟他讲，他怎么可以这样子？
他就是那种以前国中的时候烙人的那种概念，
啊、然后烙人，大家打起来之后，他第一个跑掉。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如果真的报警了，就说啊，没有我的事哦，
我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那种。
这种人真的，
这种就是绿茶。绿茶不能跑出来
了。绿茶，我们特别开一集再来讲。
哦，可以。
可以，那可能也是三到五集跑不掉的。
真的。
一定要，职场里面太多瞎事。
真的很多瞎事。
我跟你讲，还有真的，这没有刚刚那个等级那么高啦，但这也是蛮瞎的。你有没有遇过那种职场马屁精？
有很多
主管放的屁，一切都是香的。可能主管提出一个案子，或者是主管讲了一句话，主管只是问对不对？比如说，Hebe， 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或是
你好美哟、喔？
对，为什
么
要这样？
都很美。
干嘛了？
哎呦，突然间，
对，可能或许是怕那个主管生气。或者也是怕那个主管会不开心，还是不喜欢他。但我觉得有时候马屁要马屁对的地方，
对， 大家可能对于就是因为毕竟在职场伦理上，大家根本其实说实话也不太敢真的太直接的给主管你当下最真实的想法。
对，也不行啊，这样子也是不
确实这样子也不行、嗯、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懂得什么叫官腔，而不是变马屁。官腔跟马屁是一线之隔，
是两回事。对，
真的
只要稍微一点点就变马屁。
对，
其实你可以说哦，我觉得不错、嗯、或者是很棒啊，就不用再补后面我觉得很漂亮很适合你。那你意思是他穿其他衣服都不适合咯？
就是整个状态都让他因为他的那句话而假掉了。
对，还有在职场里面就是那种啊，志云，我觉得你最近看起来变好瘦，是有多瘦？不就一样吗？我就会觉得你不是发自内心，你只是为了要跟我讲话。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人？因为 Hebe 你很瘦，就有人跟你说 Hebe 你好瘦。
对，
是要有多瘦？
我跟你们说，你这样子提醒我，我又想到了一个，我跟那个同事其实没有很熟。然后呢，他见到我的时候，那个女生很漂亮，我那个同事很漂亮，她是一个漂亮女生。她看到我的第一眼就跟我讲说：“你好瘦哦，你的腿好细哦，你几公分啊？”然后呢，我就我只有153啊，我40公斤。我知道我很瘦啊，我后面这句我先放在心里啦。好，即便是同一句话，从不同的女孩子的嘴里出来，你就会可以知道说她希望你回应她什么，
那个雷达就打开了，是不是？
对，因为毕竟我们被社会摧残过了，
一直强调社会摧残过，
对，我们已经被社会摧残过了，所以我知道她就只是想要我回她说
你
也
好
瘦，对。好，所以那第一次我见到他，我想说、啊、第一次见面嘛，要客气一点。我说不会啊，你也很瘦啊，这样。然后说没有，我很胖，我的肚子很大。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还顺势看，因为他是真的身材蛮好的，可是因为他的上衣穿的比较宽松，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肚子到底大不大啦。我就顺势的接了一句说，我说不会的，因为他的腿真的漂亮很细，我就顺势接，我说不会啦。他说他体重不知道40、45还47公斤，然后说他很胖这样。我说不会啦，你的体重应该都在上胸吧，身材很好很棒。好，我就这样默默的，我就自己飞到带过这回合。直到某一次我又跟他不小心见了第二次面，他又看到我，他就跟我说你好瘦哦。我真的是当下我没有办法再像第一次那样，我夹不起来了，我就只跟他说哦对啊哦对啊，嗯，我很瘦我不胖。
Yeah? 他始终没有得到你该给他的回应。
我第一次有回答他了呀，他到底想听几次？
第二次。
我跟他没有熟到他可以让我说
第二次。他就是想要每一次你都回答他。
我没有办法。
他也很瘦，
没有办法。
我就是真的，这是不是就是那种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就很瞎。所以我跟你说，我心里已经对我自己许下了一个非常重的承诺，我允诺我自己，第三次他再跟我说我很瘦的时候，
你要掐死他，
我就会直接跟他说：“对啊，我知道，我真的很瘦耶。”然后我就直接转头走。这样他会看他跑过来掐死我？
他不会，他会问你说：“所以我瘦吗？”
没有，你有点胖。惹怒人第一名，这种话，我觉得我已经真的被社会摧残到一个，我
就被这些很瞎的同事摧残到一个。
我真的分很开，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认识。我跟你没有那么好，你不要过来跟我装熟。我们可以熟10分钟就好，就是只聊那10分钟啊，聊不来5分钟就结束啊，真的再不行30秒我就闪了。
对，真的是马屁跟
对啊
一线之隔。
我自己一个人在办公桌的时候，我觉得很棒啊，没有人来吵我做任何事情啊。然后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很吓的同事，讲话会一直动手的，会一直吐你的？
有，重点他吐的还不小力，
很大力，
很大力，
超大力。
不然就是直接打你的那一种，
对，就是那种不控制力到会有这种的，这就是那种大声，我没有跟你们夸张，真的，我有一次真的很火大，我在打资料，我在
会不会是因为你不理他？
我有在听他说话，我有回答，嗯，你说，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一个坏习惯。我有一次我真的爆炸、欸，我真的受不了，我就直接吼他了，因为那一次我刚好在 key 资料。然后他就一直推我的右手，一直推我右手，我滑鼠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我真的是超级不爽的。然后因为他的吨位也没有很瘦，然后这样他的力道也是，就是断掌的那种力道，你知道吗？他可能断掌吧，真的大力，那一拍可以拍死一头牛的那种。我就真的转过头跟他说：“我说你讲话，不要在那边动手。我说你真的是坏习惯哎、欸。”
后来他怎么回你？我就是坏习惯。
对。
真的吗？
真的，但是是不同语调。他说：“啊，哈哈哈，哎呦，我也知道，但是就是习惯嘛，坏习惯啊。” 你就知道是坏习惯，所以你应该要改啊。所以当下的气氛就有点尴尬。于是乎呢，国防部发言人刚好不小心经过了我的座位区，就默默的说了一句：“优雅呀，优雅呀。”然后要优雅，然后就哈哈哈哈哈的带过这回合。其实我很火，超火。
真的很多人讲话很喜欢动手动脚，
很痛。
重点哦，他不觉得，就像他刚才讲，啊，我就是坏习惯，或者是，若是别人这样子对他，他会觉得为什么那个人讲话要动手动脚？
你有这样拍过就是拍你的人吗？
没有，
我下次要试试看。
他不敢拍我，
所以就是欺负我，我的那个人就是欺负我。你看起来不好欺负，我看起来很好欺负，
因为你很轻，很好拍。
我跟你说，我之前呢，啊，还有一次就是跟我那个同事，就是他有时候会骑摩托车，就是我们会去采买一些公司的那个文具这样。因为是他载我，所以你知道 我坐在后座不就是脚张开吗？那通常我们停红灯的时候，只有男女朋友才会去摸对方的小腿或大腿，
手摸到后面。
对对对对，但他也没有摸，你知道他直接把他整身整个人的重量用他的手肘跪在我的大腿上，好重哦，很重哎，欸，我认真。
那你当下有跟他讲吗？
我当下没有跟他说。
那就是你的错。
真的，在第二次
他是不是下一个红绿灯又这样？
下一个红绿灯
就到了。
哎，欸，对，下一个红绿灯好像就到了，就回到公司了。
他不觉得他自己那样子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不是，他没有想到说手肘尖尖的那个撕力点在那个大腿那個，上面真的很痛。
他没有想到，因为没有人跟他讲啊，因为你没跟他讲，下一个红绿灯就到了。
好，我下一次他如果
下次请你鼓起勇气跟他讲，
下次我会跟他说我载你。
你载得动他吗？
应该可以吧，他不要乱动，应该可以。
就是怕他会乱动，他会前面撑你。这职场有太多太小
哦，不行不行不行，我也不可以载他，嗯，因为我不喜欢人家抱我。
他一定会抱你。
我不行，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在我心里没有到我可以跟我那么亲密的朋友，对对对对对，就是碰我都不行。
他只能抱你，会不会掐住你脖子啊？
不行，他不可以碰到我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No no way， 只有我可以掐死他。
那你一起他摔下去了。
他可以抓着后面的两根啊，那个摩托车后面不是有两只可以抓？
一只啊，哪来两只？
对啊，
一只啊，
气到
语无伦次。
后面有一只，是两只手抓。
只有一只，我开始讲后面两只，
是两只手抓那一只，
抓一只，
对对对 对，
没错，实在太多瑕疵，真的，
真的很多瑕疵，
没有办法在一集里面讲完。
真的，我们今天现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的 podcast 的话，记得新朋友赶快点关注，不要忘记评论五颗星。喜欢资云的，记得到我的 IG 私讯我，告诉我你们今天听完的感想。那就有可能资云会再更常出现一点。我相信我们如果在一起的话，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完美组合，
完美组合。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资云来当我们的嘉宾，一起分享他的生活
瞎事，
生活瞎事。